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两个人就组成了真诚二人组，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我们这两个人呢，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能够透过这些不同的内容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啊。所以呢，我们都盼望你用这半个小时跟我们相聚一起，然后呢，听我们所分享的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欢迎你写下来，然后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寄过来给我们。
嗯，那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经历，不同的一些的相处啊。
嗯，
那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呢？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本性呢，的确是很不容易改的，但是这句话是对不对呢？
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因为我们生出来是怎么样的，是改不了。不过，如果我们有不好的地方呢，我们的主能够改变我们的。
嗯，我们在我们的个性的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拿掉，然后呢，我们可以发展更多的好的品格，好的一些的本性，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对，所以不是不能改，是看你要不要改，让不让我们的主去改。
嗯，当我们愿意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改的。很多人比如说以前是发脾气的，那现在慢慢呢改成不发脾气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在人际关系你我他里面，我们会谈到我们的这个人的本性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个人的生命有改变，也能够在人际关系上带来有改变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谈到人际冲突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产生这种冲突呢？这里面就让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人际关系你我他。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啊，需要。
李兰、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又在这里谈论有关人际的关系，就是你我他。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那我们三个人呢，都代表了你我他。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相处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背景，有一些不同的习惯，有个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你我他怎么相处呢，这个就是一个技术了。那我们上一次谈论我们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还是做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呢？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当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的时候呢，你发现人际关系呢都变得非常的容易了。那你发现呢，当你在任何的一种环境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的想法，不同的一些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产生了一些的口角，甚至一些的争执，那这个呢，我们就非常的小心怎么样去避免产生不同的一些的大的问题。
我常常都一看到一个画面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人多的地方呢，那个碰撞呢很难免的。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要制造麻烦呢，最好先讲对不起。
对对对
啊，这个画面呢就会很平和过了。如果大家都在气头上面啊，你碰着我，你应该说对不起。这样各持己见的时候呢，就会吵架。
这简直是至宝名言呢、啊！
是，
我觉得简直是在家里边也是有这个呢。
啊，
那人家说嘛，不管谁对谁错嘛，
啊，
如果
先讲对不起，
对，先讲对不起的那个就是最棒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自尊，也学会尊重别人。当你自尊也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很多的时候问题很容易解决。
是。
其实我发觉呢，争吵就是每个人看自己呢都是最好最大，别人不可以侵犯我，不可以有些时候碰撞到我，这样的情况呢就一定很差的。
你发现当你把这个问题搞得非常复杂，甚至产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可以说是巨大的，可以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群体，对这个社会呢产生很大很大的伤害呢。所以呢，我们大概花一点时间谈一谈有关几个方面，就是当我们产生冲突的时候呢，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情绪不安，这个情绪不安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彼此之间冲突的时候呢，你发现情绪呢就开始往上高了，那血压就开始往上崩了，你发现那个彼此之间的这种气氛呢都非常的紧张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拿着一个那些钱币发脾气一丢，本来没事的，结果妈妈又骂，爸爸又骂，所以我觉得呢，有些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啊，情绪不稳定了是非常不好的。小孩同样一样的，我们小心了，我们自己呢要管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要发脾气就发，那一定会好一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身体受损伤了，如果我们长时期情绪不安，自己呢休息的不好了，一躺下来就想，哎呀，别人对我不好，那你怎么休息呢？长期这样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患病的，因为呢，我们的心灵不安稳，所以我们都要小心的。这个不安稳呢，可能会带来胃病啊、头痛啊、冒汗、心跳加速等等的问题。
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很大的伤害。还有呢，你发现呢，我们这样产生问题的话呢，你的效率呢减慢了。你发现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冲突，对你的神经系统，对你的工作的这个表现呢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你想想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这样彼此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团队的效果呢也会减慢的。
这就要是内耗了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个精神会紧张，而且呢也会影响到呢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关系，甚至呢严重的话会结党。
对呀、那第五个呢就是友谊尽失，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缺口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家人啊、哪怕我们的父母也好，或者是兄弟姊妹也好，产生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关系呢就产生了裂缝。那你想想，如果在工作的地方啊、你同事之间也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无形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刚才呢李兰提到接档啊，这个问题很大的哈、如果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接档呢其实不好。还有呢，其实除了在工作场所里面，在家庭也会的，我们要避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接档呢就会引起那个纷争啊，大家去敌对啊，会发生很多人际关系的破裂， 要修补的时候呢是困难的。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破裂啊，就是亲情也好，或者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呢，你发现这个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这种关系呢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可能你说啊，我这个吵架也好，或者冲突也好，我是赢了这场的争斗啊，但是你
输了人
对，你可能输了这个家庭，输了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友谊啊，这个是后果非常的严重的。
嗯，那么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留意一下了。那么上回呢我们就提到啊，其实呢这个如果呀使人和睦啊，如果能够做一个使人和平的人呢，他真的是可以称为呢真主的儿子，这是天经所讲的。那么到底怎样可以呢去担当一位和平的使者呢？那和平的使者有一些的素质哦。
嗯，那其实我们用这几个和来去形容啊，有四个方面的，就是随和、亲和、谦和、中和。那我们可以一一的来介绍一下。
嗯，首先呢就是随和的，我们看随和呢是非常有力度的，这个元素呢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为接近。如果我们是平易近人，有这样的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呢都能够好好的谈话啊，交往啊，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能够和不同的人合作，不会摆架子，这个很重要。也不要呢做一些跟自己不是很对称的事，就是矫揉造作，这个是不好的。
嗯，
然后呢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很友善的，还有呢与人相处的时候呢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让人呢舒舒服服，这是最好的。
对，安全非常重要。其实你发现当你有用一些的极端的语言或者是一些伤害别人的语言的时候，给别人带来一种不安，给整个的这个周围呢带来不安的情绪。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随和的力度，第二呢就是亲和。亲和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亲切，有一个诚恳的态度，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一个成果。我们曾经三个人呢我们讨论有关快乐这个主题啊，就是你我他，这个你我他代表了这个真诚啊，代表了一种彼此之间的诚恳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相对的带来一个亲和的力度的时候，你发现人就很容易快乐了。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谦和了。谦和呢就是有种的谦逊的这种表达，那讲话呢也是比较浅白的，容易呢明白，让人家知道啊你在讲什么的，不会呢抛书包啊，或者是让人觉得高不可攀。那谦和是挺重要。
最后一种呢就是中和的力度，有这个元素的人呢能够平衡感性和理性的差别，采取中庸之道，做起事来呢不偏不倚，以公平原则待人处事，自然叫人很容易的信服。
嗯，
是。那么呢在宰布尔的箴言十五章一节呢，那里这样讲啊，柔和的回答是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哎，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呢。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呢容易暴躁的，或者是呢想我那个毛发已经竖起来了，好像想跟我们就吵起来了，我们就赶快以柔和的话来去回应，那这样呢就可以帮助自己和帮助对方呢都可以冷静下来哦。
对，当我们以谦逊的态度，以诚恳的态度去面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带来这个真正的和平。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
嗯，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
人际关系你我他。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
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如何的去讲话，如何的去互动。如果没有好好的互动的话，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人际冲突当中有一个炸弹，如果这个炸弹爆炸的时候呢，可能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了。
嗯，其实呢，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脾气，不让它随便发作呢，已经是非常好。一般呢，有这个炸弹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人憋不住就要发脾气，这样一发出来呢，就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起码影响他周围就在附近的人，
特别是比如说你住在一起的家人，无论是你夫妻也好，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也好，父母儿女也好，其实当我们讲出一些伤害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呢就很多的时候就破裂甚至破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讲出一个好的话，和平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呢，人跟人的互动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个智慧的，也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嗯，
那我们看到有这个电影跟游戏呢，名字叫《和平使者》，但是你发现呢，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呢？是打仗，用武器，好像是解决和平的问题，但实际上呢，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你觉得真正的人际关系是靠着这种方法能解决吗？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吗？
一定不能够，因为你放一个炮弹过来，我也放一个炮弹过去，这样没有停止的机会，受灾的人真的很恐怖的。
对，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智慧能够彼此的互动，能够真正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嗯，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讲了，靠着主可以让我们改变，所以当我们遇到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他给我们恩典能力，让我们可以去做和平的使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哀忧补剂当中跟科学有关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听。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天文学与天经，亲爱的 Dosti，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天文学与天经的关系，就是上一集我们分享的爱忧博记与科学。我们今天先从爱忧博记38章30节看起。经文说，为何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这里提出水的奇妙变化，它能扩大1200倍而成为气体，又可以硬化而成为冰，它供应了人类极大的需要。它的三种变化，液体、固体、气体，是自然界中的奇妙现象，也解决了人类的许多问题。爱优博所面对的问题等于说，结冰的奇妙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浮在水面，而不像石头一样沉到水底呢？如果它真的沉下去的话，水中的一切生物都要死亡，北方的海、河、湖都要整个的变成冰块了。但是事实上，水在结冰的时候竟然冲破了一切的自然定律，而扩张了它的体积，结果比重减轻而浮在水面上，造成了永远不能解决的一个谜。我们知道热胀冷缩是一切物质的定律，但是竟然跑出一个例外，而且这个例外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解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难题。 水在温度逐渐减低的时候，体积也随着缩小，但是靠近冰点的时候，它忽然产生了革命，反抗热胀冷缩的定律，它停止了收缩，并且胀大了体积多达1/3，因此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保存了上主所造的生物。水在其他的时候都服从自然定律，也就是热胀冷缩，比如受热则化为气体，受冷则收缩，但是当它收缩到危险的这个时候，竟一反其常。这不但是艾优伯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今天的科学家认为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艾优伯记38:14经文说，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中文天津的这一句话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准确，改变两个字的原文是自传，如泥上印印不但不符合原文，听起来也不太清楚。当读者知道了这一句话的历史背景以后，应该就明白它的意义了。在几古的时代，比如说易卜拉欣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人，他们用金属制成的笔状物在泥板上写字，写好以后烧干，就像烧砖一样，便成为他们的书。考古学家已经在巴比伦发掘出来数万块这样的泥板，鉴定的时间是4000年之前，而且发现他们的笔是可以旋转的，所以称为旋笔。这里所说的泥就是指的泥板，印就是指的金属的笔，所以综合起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球向着光来转动，好像泥板与旋转的笔之间的关系一样。这岂不是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吗？似乎暗示着地球的转动。艾优伯记38:22的经文是，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库有宝藏的意思，雪与薄有什么宝藏呢？在著名科学杂志《科学 Science》 里面曾经刊载加拿大农业部化学家何特博士关于雪与薄的试验报告，他说雪与薄都含有经济上的价值，因为它们将空中含有质素的物质带到地面上，发生肥料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肥料有四种，比如说氨母尼亚、硝酸钾、亚硝酸盐以及含有蛋白质的氨母尼亚。他并且曾经详细计算每英亩内所得此四种肥料的价值，约合美金是14.8元，其功效等于44磅著名的智利肥田粉，这岂不是宝库吗？艾优伯记38:31说，你能紧抓住昂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英文天津将结翻译为馨香的影响力，比较更合于原文。昂星出现于春天的开始，所以那里的居民看见昂星闪照的时候，就知道春天来临了。因此可以说昂星有时百花开放的馨香的影响力。上主问艾优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能关注那使百花开放的生命力吗？参星是在冬天开始时出现的星座，冬天以其威力将万物封锁起来，所以称为参星的带。当冬天 将一切封在冰雪之中的时候，你能解开它的带吗？上主奇妙的创造在此再一次的显明出来。爱忧伯记38:16的经文是：你曾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深渊指的就是海洋。有人曾在海洋的最深处行走吗？当然没有。不错，已经有许多人潜入海底，在那里行走，但是人类尚不能进至海洋的最深处。今天人类所能到达的深处是数百寻。探海队曾在那里发现极大的动物，他们设法用钩子把它提上来，但是距离海面尚有数百尺的时候，钢缆忽然松弛，他们以为那大动物逃脱了，但是当钩子露出水面时，他们发现上面有它嘴与头的一部分挂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到底这巨大的怪物是什么样子，它住在海底，身体内有抵抗大水压力的特殊构造，当它被提起的时候，海水压力逐渐的减少，但是它体内的抵抗力仍然如故，所以终于爆裂为碎块。这是美国加州海岸著名的斯光里普海洋生物研究社内的博物馆馆长所举的一个例子。下一次我们接着分享天文学与天经，会讲到圣诞星与天文学。
主的话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就有能力可以带来整个世界的不同。所以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同样的靠着主能够让我们改变。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本箴言书17:14。
纷争的开始如同决堤的水，所以在争执发生以前就要制止。
我们看到水的能力呢是非常大的，当你决堤的时候就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也同样的靠着主能够让我们在没有发生争执之前就制止。我们靠着主能够在上主给我们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有智慧的与人相处，与人能够分享。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在人际的关系的当中，在人当中，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带来和平的人。
盼望我们每一位 Dorothy， 你都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不会带来纷争，叫你周围的人都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所以呢，当你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